收听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，演播单田芳。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这回贺龙惹上麻烦了，20000多军人呢，要闹事儿。其实就为饷钱，这也叫闹饷。您想啊，干了5-6个月了，光干活不发饷钱，谁没有怨气，谁没有牢骚？吃粮当兵啊，有的人养家全小，就靠这点饷钱。这不给发钱，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，是沾火就着。还有那么句话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如果有好人，好好做做思想工作，大伙也同情也理解，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，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饷钱，咱们大家等一等，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。偏巧咱说了，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，他一看机会来了，这样大伙闹起来把贺龙给挤走了，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15师的师长，多年的夙愿我达到了。因此他带着他的心腹人到处是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，结果越煽火越旺，越煽事闹得越大。这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？慢说纸里包不住火呀，大军迟迟不能开拔，贺龙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贺龙啊，一开始还派了个调查团，仔细摸摸底，了解了解情况。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，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，陈图南呐、啊，陈图南，你真叫我寒心呐、啊！我真没想到你在暗中拆我的台，给我下绊子，用冷兵器扎我的心了。把贺龙这回可气翻了。贺龙马上告诉勤务兵，把我那皮包给我拎着，跟我到一团去。谁敢去？一般胆小的，底下正闹事的时候，你去了是引火烧身。贺龙一身都是胆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他知道他不出面去解决这个事儿，躲也躲不了。书说简短，贺龙到了第一团，有人喊：“师长驾到！师长到！”贺龙昂首挺胸，先来到教军场，一声令下，第一团全体给我集合。您别忘了，不管这人怎么闹，兵随将令，草随风啊，命令是高于一切的。师长下令集合，谁敢不听？你就有天大的牢骚，你得忍一忍，让一让。因此队伍很快集合了，整整齐齐站好。有的人眼睛还挺尖，一看贺龙的勤务兵夹着个大皮包，看那样分量还挺沉，心里高兴，怎么样，这闹得不错吧，看来皮包都拎来了，要给我们官饷啊，肯定是这么回事。有些人心里的暗暗高兴。咱们单说贺龙站在队伍的前面，第一团的团长罗仁挎着军刀，戴着白手套，站在贺龙的身后。贺龙头一句话就说：“弟兄们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是什么军队？”有人回答：“是国民革命军。”说得好。我再问你们，国民革命军是干什么的？
是打倒列强，打倒军阀的。
对。贺龙把大手一挥呀、啊，打倒列强，除军阀。今天我们师又有了任务，要到河南打奉军， 可是我贺龙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。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，队伍中有人骚动，说什么呢？不能按时发饷，看这意思没门啊，咱白等了，今天还是不能观饷啊。贺龙停了一下，接着又说，各位，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，没扛房子，没带地，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，为了什么？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。今天国难当头，国家正在用人之时，有人挑拨是非，怨我贺龙不发饷，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，有这话吗？啊，这是诚心破坏北伐，要受到军法制裁的。话又说回来，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，可我贺龙行得正，立得直，我贺龙对得起大家，我要行不正，立不直，你们枪毙了我，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，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，我贺龙也不能饶。说到这儿，他忽然大喊了一声，一三五连，连长出列，三营副出列。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，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，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了筋了。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，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，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？是绳子。哪来的钱呢？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。贺龙对大家说，众位看见没有，这四个人煽动军心，破坏北伐，罪该枪毙，拉下去。又过来几个卫兵，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，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。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，四连长和二营副走在后边。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，这个四连长啊，突然用煽动的口气就喊开了，各位弟兄们，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？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，也是为了大伙着想啊，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？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，声音也很高，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，此人平日间呢就点愣头青，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。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，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，立刻举枪喊道，报告师长，杀不得呀，要杀那得杀你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此人举枪赵贺龙就是一枪，这子弹嗖的一下把贺龙戴的大盖帽打落在地，这下的队伍可就乱了。可是贺龙却依然站在那里没动，英雄的神威震慑了部队啊。士兵往上一闯，把这李葫芦抓住，五花大绑带到贺龙跟前。贺龙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喂，我叫李葫芦。
李葫芦，你是什么时间入伍的？
我原来在叶开心那儿才补过来，日子不多。
贺龙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，娘妈的，我说你的枪打不准，要是我的兵，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。哎，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。这李葫芦啊 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了，站都站不住了，一个劲儿的哆嗦。最后贺龙说，算了，念你一时糊涂，把绳子解开，快归队吧。李葫芦回到部队，这时贺龙啊又高声喊道，弟兄们，有人说我们的饷钱让周主任拿走修什么公馆去了，我告诉你们，这纯属是胡说八道。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说，各位看见没，这张银票是周主任近日回到铜仁卖了祖传的全部家产给我们做饷钱，周主任还有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一步一个脚印，难道你们看不见吗？贺龙把这张支票在众人面前一晃，很多的人都低下了头，有的人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，有的人抹了眼泪。之后贺龙刷一声把衣服扣子解开了，拍着里边补丁摞着补丁的汗衫跟大伙说，当初大伙跟我贺龙干什么？为穷人打江山做天下，如今几个月的饷钱没开就要反水，你们是给我贺龙好看呢，还是给那些王八蛋好看？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，师长，我们的脑袋都交给老百姓了，三年不发饷也一样干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说得好，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。就在第一团闹响的同时，其他几个团也被陈图南煽动着闹起响来，并有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营长陈勤勋、手枪营的营长陈又清、步兵营的营长刘锦兴和艾麻子等等，他们乘机啊拖走了300多人，还有800多人逃跑了。这些人大都是丧之人，有的还与贺龙拜过把子，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们倒下了。单说闹事的这天，这陈图南呢带着他的铁哥们陈书元、刘谢、百文忠等人躲在大智门里大陆旅馆里的搓麻将。当此事平息之后，陈图南呢就劝贺龙服蒋，并说必有高官厚禄，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祥欲搞军事政变的消息。贺龙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逸群，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，并报告给中共中央。这时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，他一听这还了得吗？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把陈图南四个人逮捕，有人拒捕当场被击毙。经审讯，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啊。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，就那李葫芦，原名叫李青林，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，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，而后再干掉周逸群，由陈图南出任15师师长，而后投蒋反共。到了5月9号，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把这几个人执行了枪决。陈图南脑袋上挨了2枪，是当场气绝身亡，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。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，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陈图南、陈书元、百文忠、刘谢等人。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，由汪精卫、谭彦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，一场风波才告平息。不过也好，
花钱买教训，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。
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，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，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。他这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，不欠后账啊。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再说吴佩孚，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，由武汉逃到郑州，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，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。这时张作霖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，把他给显露出来。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，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，讨论南下讨赤。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。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，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，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。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、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，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。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，决定兴兵南下讨赤。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、吴佩孚，扫平了他脚下的两块绊脚石，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，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。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，野心膨胀啊！他下定决心之后，首先他来到天津，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，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。在天津的曹园召开的会议上，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。1926年12月1日这天，张作霖是满身戎装，穿着大元帅礼服跪拜祭天，就任了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绥热吉黑辽安国军的大元帅。安国军一成立，美国、英国、日本帝国主义都庆祝支持。张作霖立即出兵两路，一路向西北进攻五原誓师的冯玉祥的国民军，一路进攻南军，大军数十万人，一水的新式武器，一鼓作气推到了许昌以南的汝南、绥平一线，那是嚣张一时啊。这时那些被北伐军赶到河南的孙吴两军的残兵败将，以及河南的土匪恶棍等等等，都还了阳了，纷纷的跟北伐军对抗。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，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，外号叫张仙儿，您可听明白了，他可不是张三峰，他叫张峰三，外号叫张仙儿。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，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儿。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，干什么呢？破路挖沟。当时北伐军的兵员、给养、枪支、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，如果毁掉了铁路，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。当贺龙的十五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，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，要消灭红枪会。可这时啊，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，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、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，拦截军车，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，钳制大军北进， 与此同时，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，在柳林发动暴乱，匪兵拆毁铁路，抢物杀人，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。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，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。周逸群说，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，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，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，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。贺龙点了点头，说的对，就依你。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，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。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，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。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，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，农民武装自卫，实合本党目的。本军奉命北伐，为谋民众利益，犯革命军所道，军纪严格严明，免除科技班杂税，土地全归农民，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密作邻，无故造谣生事，污人共产共妻，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，擅敢毁路拆桥，种种不法情形，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，倘有被迫良民，准予亲自投诚，或有执迷不悟，执法绝不寻情，特此示谕，等等等等等。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、目的、政策交代的清清楚楚。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的许多张是四处张贴。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，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，反对预征19年的钱粮，打倒预征19年钱粮的列森，张峰三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。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，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。革命军这一造声势，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，红枪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。张峰三可急了，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，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十五师第五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。